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请听我来读。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日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主，在我们纪念三博士朝见圣婴的日子里，众弟兄姐妹团聚在这一个地方来侍奉和敬拜你，求主的灵临格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改变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石头一样的心，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改变我们，使我们全身心归向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同在，如此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显得是最无力的一段经文，让人觉得非常之无助、无奈，甚至巨大的恐惧。这个故事讲的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很快上帝就差派使者告诉约瑟，立刻带着小孩子逃往埃及地区。于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就非常快的速度夜间，这证明他们的匆忙和他们那种惊慌，趁着月色逃往埃及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理解，耶稣降生了，也就是说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此前上帝也曾经在梦中向约瑟说，他来就是要实现一个最伟大的，或者是上帝最宝贵的应许，那就是 以马内利。耶稣有一个名号，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耶稣来了，上帝的帐幕要在人间，上帝要跟我们同在，随时随地的。那么耶稣现在降生了，婴孩耶稣的到来，对于在期盼等候中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实实际际的眼见主的救恩的一个证据。正如路加福音中老西面在眼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眼见我主上帝的救恩。那么怎么现在需要夜间就匆忙的逃往埃及去呢？这个埃及当然我们今天来说好像离得不是那么遥远，但是实际上连续不断的赶路，从伯利恒城进入埃及境内，马不停蹄的来走步行，或者是骑着驴驹，也是要至少7天左右的路程，不停息的走。所以这段路程是不远的，是不近的，是比较遥远的，而且是一个异邦。埃及和以色列历来是有隔阂的，就即便的到耶稣降生的这一个时代，名义上都是大罗马帝国，但是官方语言某种意义上来说能通，官场用的是希腊语，但是民间所用的语言还是不一样的。耶稣，婴孩中的耶稣，他的父母带着他逃到埃及去，实际上还是一个异域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况，是一个外民族所存在的、所统治的、所管辖的、所影响的一个领地。名义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大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当耶稣的养父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带着这一个小孩子来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生活的艰难。不要说2000年前，就我们今天，你回想你第一次从法兰克福机场出了飞机走下来这样的一片土地的时候，我有亲身经历。我过了2个月才敢用银行卡去柜员机上取钱，还操作失误。这个生活是不容易的，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来到了他邦异国，语言不通，人也不通，也不熟悉，而且是逃命来的。这怎么能够说是以马内利呢？这怎么能够表现出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保守是永远同在的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婴孩耶稣就是这样来到了埃及。如果按照历史学家推测时间是可信的话，耶稣降生到大希律死的时候，也就是亚基老王的父亲去世，那是要到公元5年前后。所以耶稣降生到埃及去至少有4-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经历对于这一个家庭是非常之难以忘怀的一段历史。当然我们可以无尽的遐想啊，他们去了碰见好多好人帮助他们，伸手给他们 让他们生活无忧，逢凶化吉，一切都顺利，没有任何的生活上的愁烦和顾虑。这只是我们今天的想象，但是事实是耶稣还是逃难到埃及去的，这是事实。过了不久，大希律就死了，该死的还是要死的。大希律死了以后，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告诉耶稣说，要害小孩子性命的已经死了，所以可以回去。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大家一定知道这一段在埃及的生活不简单的，不容易的。如果在那里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稳当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思念故乡的，那么怎么会有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呢？所以在埃及是寄居的，是客旅，是一段逃难的历程。此后耶稣就带着小孩子回来，那么中间有了一段插曲，这一段叙述的更加是显得异常的让人胆战心惊，恐惧无比，那就是希律王在找不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采用了一个极端残忍的方式，那就是伯利恒城周围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都屠灭了。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所封的第一批为主殉道的人，那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小孩子，他们竟然是成了主降生之后的殉道士，他们还不足两岁，就为了耶稣这样的一个上帝救恩实实际际的救主到来而献上生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不仅是害怕，甚至会向上帝发问，怎么会这样呢？可以想象这种可怕的带着巨大的黑暗的阴影的这样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势力，在伯利恒城周围所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和震撼。两岁以内的婴孩，这证明这是一个范围是极广的一个概念，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间接的，都跟之前死去的小孩子们有关系的。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个社会学的统计的概率，你在路上碰到一个人素不相识，但分别能够聊上话，都能够讲出五个人以后，你立马就能够连上关系，那就证明当伯利恒城周围两岁以内的婴孩被屠杀的时候，这城周围的人都在一种巨大的恐惧、无助、悲痛和极为阴暗的巨大的正视之中过日子。耶稣到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给伯利恒城周围的人又带来什么？难道就是以两岁以内的婴孩为生命的代价吗？难道耶稣的到来所要给人带来的就是眼泪、无助与惊慌吗？此后回到了耶稣的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带他回来到犹太人居住的范围之内。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一座城名叫拿撒勒，耶稣就是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也许最简单的或者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按照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耶西的根要发出一苗一枝，这一个枝和苗在希伯来文原文中就是拿撒勒这个字母的组成。所以拿撒勒就是根、苗或者是苗裔、后裔这样的一个意思。到了一座城，这座城是作为发出来的一根一苗作为名字，就住在那里。这就是耶稣，他的如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样的孩童般的耶稣，智慧生量成增长的耶稣，开始了他在拿撒勒至少有后面二十几年的生活。当上帝的救恩什么时候最完整的表现出来呢？最让我们能够确信和毫不怀疑呢？那只有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包括他的母亲从开始领报天使向他报佳音要怀孕生子，那时候开始，他的母亲有着这样明确的证据和从上帝而来的话，但是他非常明确的或者是非常完整的向后面的基督徒们讲述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今天所能读的，不管记载在马太福音还是在路加福音，那肯定是耶稣的母亲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谁能知道天使向耶稣的母亲报佳音呢？天使和耶稣的母亲，谁能知道天使启示他们逃往埃及去呢？约瑟和主的母亲玛利亚，但是约瑟比较早就过世了。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跟信的人在一起，那是主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这一个故事是一个失去，曾经失去儿子，曾经看着自己壮年之中三十几岁的儿子被冤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母亲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当我们今天读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困难，但是当你回想主的母亲在向听的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情讲的， 个母亲，在上帝最大的应许和能力光照父位之下怀孕生子。这孩子健康成长，虽然有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毕竟长大，但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这样被害，而且是最耻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过后回头来讲述这小孩子，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儿子，他小时候的历程的时候，他是怀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今天只能从马太的笔下来了解，和希望能够从玛利亚讲述的故事里面得到帮助。这个故事当我们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悲哀，很凄凉，很无助。但是这个故事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那就是上帝的全能在，永远在，真正的在，上帝的全能和保守永远在。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于是一个带着小孩逃难家庭的故事而已，而是一个无助、悲惨、没有盼望、没有力量，甚至在苦痛之中没有抵抗可能的人的一种声音，也是和玛利亚带着小孩耶稣年月逃往埃及，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执政掌权者希律所下的杀害婴孩的命令呢？生活在希律统治底下国度的人，又有谁有办法改变希律王已经下的圣谕呢？似乎毫无办法，似乎没有出路，但这就是上帝的办法。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看似软弱的，但却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保守其实永远没有离开这个家庭，这个小孩婴孩耶稣没有离开。当有灾难的时候，是灾难就是这样现实的来了，但是主派使者导引他们前行，去的地方并不是豪华的准备的王宫、稳妥的生活环境、平顺的毫无忧虑的生活的景况，不是，还是逃难。但是主在导引我们，今天其实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在这样的无助，看似没办法改变他的生活的现实境况和所面对的恐惧、黑暗的阴影、内心的焦虑和对生活没办法抗拒的那种哀号，但是上帝却派使者在导引。是上帝没办法吗？是上帝没办法克服罪、惩治罪、杜绝罪吗？显然不是。上帝不喜悦的罪，上帝会解决他的。希律王、希律和他的罪一起就这样覆灭了。就正如上帝的使者所说，要害小孩子的， 要除灭小孩子的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上帝的安排和时候的问题。我们人是会经历许多的有形无形的压力，甚至是像耶稣这样的家庭，我们不要归结简单的啊，都是人犯罪才有苦痛，人犯罪才有惩罚，这个前提似乎都对的。但是有不少是为义受苦痛和无助的哀恨的，就像耶稣，他的到来给他自己小孩，小孩能有什么反抗？一个小孩子，尤其是你仔细观察或者做过父母的，你看自己的小孩子一岁两岁的时候，你突然有些时候想，哎呀，我要是离开他，这小孩子怎么办呢？这小孩子还能活吗？小孩子怎么能够对付得了犀利的刀和兵呢？但是在圣经中，这样的事不止一处。约伯就是好例子。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为义却受无端的苦痛和迫害。但是背后是什么呢？正如约伯到他经历了上帝的手之后，约伯记42章第五第六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上帝，是一种真实的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和对上帝毫无条件的降服，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就需要像玛利亚和约瑟这样无条件的顺服，那么他就经历了如同约伯所经历的亲眼看见上帝。当上帝的使者的话临到约瑟，约瑟可以说，不啊，我为什么要到埃及呢？我为什么要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呢？我可以现在就逃回拿撒勒。但是这是人的想法，上帝的想法就是要我们这样，我们受他的导引，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人和人的智慧是好的，但是它不能取代上帝的旨意和安排。上帝施恩的手和拯救的手来带领这一个家庭，导引他们到埃及去，是如同放到另外的一个保护着他们的一个地方。我认识的一个老教授老牧师，当他在回忆58年开始到79年在监狱的生活的时候，他讲了许多很心酸的历史，包括一个个子只有1.6米，能挑200斤重的担子这样训练，在农场里面工作6个月，有机会进城偷偷溜回家去见的时候，家里的人全部不再认识他，等等的苦痛，许多次想着干脆死掉算了，一有运动就拿他去打斗劈。但是他讲完了许多的故事以后，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他说这种在劳改场，我们就干校，57干校劳改场当然是艰难的，但是上帝在这一段历史却另用另外的办法 保护了为主做工的传道人。怎么这么讲呢？所有的指定的全部，你是传道人是牧师，全部集中在这里，于是这几十年就不会流散了，他们还聚在一起，虽然在监牢里。那么到后来结束以后放出来，大家都还在，不是流散了的。所以当我们慢慢学会用上帝的时间的概念来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是不容易的，但是上帝施恩的手在，我们要懂得去享受上帝的保护，不是一种苦痛，像受罪一样，像受煎熬一样，而是带着一种感恩，对上帝怀有最坚定的依靠和仰望的心，来顺服主的带领和安排。当玛利亚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定告诉听的基督徒，这一段不容易，但是上帝是何等的有能力和奇妙。他的尊主颂，我们能读到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就是这样的感谢和赞美上帝，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是无助的、软弱的、苦痛的、没有力量的、卑微的，在上帝的救恩中却成了有力量的，在绝望、悲伤、眼泪和看似没有出路之中，却因为有上帝得了大喜的。我曾经在一个报刊上看了一个小短文，说在纳粹的集中营中，一群犹太人聚在一起，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唉声叹气，因为谁也不知道接下去第二天他们中间有谁就会头发被拿去做地毯，丢到煤气室里被闷死，他们也不知道第二天轮到谁的会成为重新建造集中营的地基，于是他们也流泪，他们埋怨，他们甚至咒骂自己的生日。太阳准时下山，他们中间的长子对大家说，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现在来祷告吧。这就是信仰。信仰可以在辉煌无比、美丽堂皇、兴奋异常的氛围里面来感谢赞美主，但是又有哪一种力量是在随时面对死亡的时候却说我们来祷告感谢主更有力量呢？耶稣他的养父和他的母亲带着他逃难，是一种亡命般的逃离，但是背后上帝的手是在导引和保守。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当玛利亚在过后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是带着极大的盼望的心来告诫听的人的。纵然有苦痛，纵然有今生你自己甚至没办法改变的命运， 一是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二，我们只管顺服。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是。基督徒的顺服是一种最积极的对上帝保守和带领的最聪明的回应，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决定，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迫的、毫无办法的、唉声叹息般的一种舔自己伤口般的安慰。不是的，基督徒的顺服是一种最坚定和明确的对上帝和对上帝信实的积极的回应。玛利亚和主的养父也是，他们的顺服是我们今天应该以为榜样的事情。当主的使者梦中向他们启示的时候，他们就听从，甚至是超过常理所能够做决定的。因为当使者告诉主的母亲玛利亚要怀孕的时候，这个是常理所不能接受的，不管是伦理，不管是生活上、家庭上、社会人群的想法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一种决定。因为一个没有出嫁的清清白白的少女怎么能怀孕呢？在理性上无法解释，在生活伦理社会人情的接受的限度内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主的母亲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主的使者梦中告诉他们要年月逃离此地前往埃及的时候，我们今天无法知道是在生下主耶稣之后多少天之内，但是大概时间不会太久。时间不会很长，也许八天，因为主的母亲曾经带着他上圣殿，那是主第八天，所以也许八天以上，也许十几天，不知道。但反正是在非常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养父就带着他逃往埃及。这样的迁移，这样的逃难，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顺服。过了几年，如果说大希律是在主后四五年左右死的，那么到埃及生活四五年的时间，相对比较熟悉稳定，至少能存在。但是主的使者又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他们就回来到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当然我们今天讲起来，这是一座圣城。拿撒勒是主耶稣的母亲领天使所报的喜信之地，也是主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地方，那是圣地。但拿撒勒在耶稣所在的时代名声并不怎么样， 耶稣有一个门徒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因为他往北大概20几公里就是古三叶大道，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古丝绸之路要经过这一段区域到欧洲来，这个古大道就在拿撒勒城往北大概20公里就是古大道。为什么他名声不好呢？因为他聚集了不少绿林大盗，他们就住宅在那里，打劫过往的客商，所以拿撒勒城就如同主的门徒之一拿但业所说的，到一座城叫拿撒勒就住下来，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三方面，要住下来。这个信仰啊，要住下来。这个信仰不是瞬息之间能完成的功课。在圣经道理上，当我们的心被主耶稣触摸，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立刻就与主的生命永远联系在一起。是的，但是在主要我们见他面之前，我们还在此地生活。一座城名叫拿撒勒，这座城也可以是这个世界，也可以这座城。要住下来，我们的生活要住下来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蜻蜓点水般的瞬息之间的好奇式的暂时的短时间的一个过程。这个信仰是要住下来帮的信仰。我们有很多好的理由相信耶稣在拿撒勒城他的传道不怎么成功，后面经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在拿撒勒城许多的人都不接受他。马可福音第7章开始讲的，甚至排斥他，连主自己的弟弟们都告诉他要显扬名声，要上耶路撒冷。拿撒勒城耶稣在那里住了20几年不怎么样，这座城不怎么样。不是耶稣没有能力，不是耶稣没有怜悯，而是这座城不怎么样。是谁的错呢？这座城的错。但是要住下来，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就住下来，上帝来到这一个像拿撒勒城一样的世界就住下来，上帝来到这一个不接纳他的这一个世界，这个城就住下来。什么是城？上帝的城和世界的城。这世界的城竟然上帝没有嫌弃，他的儿子就住了进来。我们今天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给予我们蒙恩得救的生命和身份，我们要在这有罪的城住下来。目的是什么呢？就如同耶稣一样，虽然这城不怎么样，虽然这城不接纳他拿撒勒，但是他却愿意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呢？基督徒基本上可以划为总体两大类， 都是宝贵的，一类是求圣洁的基督徒，我的生活是属主的圣洁，杜绝一切不好的事，杜绝与一切不好的往来，求圣洁，这是宝贵的，这种心智也很好。但还有另一类基督徒，那是求负责任的基督徒。我们得到主的生命，主来到世界，就成了上帝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样的中保。我们今天成为主所拣选出来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生活，你就是耶稣在你身上要表彰出基督生命的基督人，叫基督徒。你的城是哪里呢？可能对于你，你的拿撒勒是你的家，你的家庭，有人的家庭，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需要协调的，需要安排的，需要去做工作的。可能你的拿撒勒是你现在正要完成的学业，你的拿撒勒成了你许多的挑战。可能你的拿撒勒是你周围像刺一般的几个人朋友，可能你的拿撒勒就是你要服务的你的顾客，你周围的你要服侍的人，他整天来找你的麻烦，你的拿撒勒。但是主要我们的住下来是要带着基督的生命和力量，带着基督给予我们的所树立下来的榜样，就住下来，是一种愿意全身心的献出自己，为了主，为了回应上帝那无尽的荣耀和爱。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今天这拿撒勒是辉煌无比的圣城，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座城。我们之所以能够，那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和他的救恩没有改变。主能不是不能，而是时候安排和计划的问题。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世界的黑暗和这世界的败坏和希律王一般的那样的给人的恐惧和给人的凶杀，就已经被改写了。耶稣来给予我们新的盼望和历史。对我们基督徒最艰难的日子，可能是主受难的受难日。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景况，当你内心有受各样的如同主幼年时候的无助的时候，你只管顺服。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的主被害，被埋葬在坟墓中，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他是大能的，是用人以为软弱的方式胜过了黑暗、邪恶、罪和死亡。我们要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求主给我们一颗心智，让我们因为有主，知道主的能力、全能和慈爱，我们就愿意面对我们个人的拿撒勒。这城也是你所爱、你所建立的。主啊，我们周围的城、家、事业、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创造。求我主给我们心智，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再有恐惧的心，不再有黑暗的心，不再有失散 无助哀嚎的那样的苦痛，而是靠主有喜乐，靠主有力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学习玛利亚能够有信靠顺服